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30号，公元2016年7月4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悼念藏人挚友诺奖得主艾利威瑟尔辞世；达赖喇嘛在印南哲蚌寺向数百僧侣传授比丘戒；提前庆祝达赖喇嘛华诞，台湾信众期盼尊者尽快访台；西藏复国理念者大会宣布将壮大独立运动；英国歌手简·伯金支持西藏与人权，被北京拒发签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长期关注西藏议题的纳粹屠杀幸存者、著名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利维瑟尔近日逝世。同为诺奖得主的达赖喇嘛尊者向维瑟尔的家人致函，表示会为这位藏人的挚友祈祷，并鼓励各方透过推动维瑟尔生前理念的方式来纪念他。纳粹屠杀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利维瑟尔于7月2号逝世，享年87岁。他生前关注西藏议题，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咨询委员会成员，并曾于2005年从达赖喇嘛尊者手中接受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授予的真理之光奖。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达赖喇嘛尊者向艾利维瑟尔的家人致函，表达了慰问。根据达赖喇嘛官网公布的信函内容，尊者表示会为维瑟尔这位藏人的挚友祈祷，并在这一悲痛的时刻向他的家人们致以诚挚的慰问。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自己与艾利维瑟尔及其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们一直在致力于推动敌对双方间的相互理解，同时鼓励透过对话与协调来创建和平世界。艾利维瑟尔度过了有意义的一生，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努力去推动他生前极度重视的那些价值。艾利维瑟尔当年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时曾至此说，在有人受苦受辱时，态度一定要明确，保持中立只会助长压迫者而不是受害者。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正于印南哲蚌寺中向数百佛教僧侣传授比丘戒。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从7月2号起在位于印南对格林藏人社区的西藏哲蚌寺中开始向来自各地的僧侣传授比丘戒。
达赖人民主义东北区和平一点了。
传戒活动负责人西藏色拉斯麦查藏格西杨定仁不起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来自色拉与哲蚌、甘丹、扎西伦布等各大格鲁派寺院的僧众前来参加受戒仪式。7月2号有81名哲蚌寺僧人受戒，3日又有90名甘丹寺僧人受戒，今天4号是色拉寺的90名僧人接受比丘戒。而尊者此次的传戒活动将进行至明天7月5号。
临时送主席今天你主要因多心送不出来，扎桑公主下个多用功的
西藏哲蚌寺国曼僧院的僧人洛桑茨城于7月2号接受了比丘戒。他告诉本台，一直期待能够在尊者处接受比丘戒，这次终于如愿，心情非常激动。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已动身前往印度，计划出席与蒙格特的堆格林藏人社区僧众为达赖喇嘛尊者华诞举行的庆祝仪式。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近日举办祈福法会，与台湾信众一同为达赖喇嘛尊者81周岁诞辰而提前展开庆祝活动。参加活动的台湾信众们表示希望政府能够早日邀请尊者访问台湾。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7月2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与台湾藏传法脉传承共同在台北举行庆祝达赖喇嘛尊者81华诞祈福法会。台湾各大非官方机构与佛教团体代表、学者以及当地藏人等共计500多人出席了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处代表达瓦才人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参加祈福法会的台湾各界人士均表示希望达赖喇嘛尊者能够早日访台。达瓦才人，
他们在上台致辞中异口同声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台湾政府能够顶住中共的压力来让达赖喇嘛早日能够访问台湾。因为达赖喇嘛可以能够到世界各地去，但是在台湾的佛教徒没有办法能够接受达赖喇嘛的这样一个开示，或者说达赖喇嘛的加持这样一个活动，也没有办法，很多的佛教徒没有办法见到达赖喇嘛，也有很多的台湾人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也没有或者没有能力能够到达赖喇嘛或者到日本去听法王的演讲的时候，他们就一直都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这对台湾是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公正。所以希望台湾的现在的政府呢能够顶住中共的压力来让达赖喇嘛访问台湾，这是与会者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共同的心声。
据达瓦才人介绍，7月2号下午主办单位还在光点台北举办了达赖喇嘛于西藏主题摄影展，并为俄罗斯著名导演维塔利曼斯基执导的纪录片达赖喇嘛的一天举行了首映仪式。在台湾的祝寿活动将持续一周，主办单位并计划于7月6号与9号先后在台北与高雄举办达赖喇嘛尊者81周岁华诞音乐祈福晚会。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三次西藏独立理念者大会在纽约市闭幕，与会各界通过决议，计划透过向年轻藏人与国际社会介绍西藏独立历史地位，来壮大西藏独立运动。来自欧美与亚洲各国主张恢复西藏独立地位的上百名藏人，从7月1号至3号间聚集在美国纽约，举行了第三次西藏独立理念大会。会议主办者之一纽约藏人丹增汪堆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此次大会通过的部分决议内容。
藏人自己决定找到哪里啊，在松镇哪里也是一个啊不出现那个事的这边都可能。
他说决议中有一项是团结东土耳其斯坦与南蒙古，为共同对抗中共而设立联络机制，详细计划将于下次会议制定。与会各界还认为要继续努力向年轻一代教授西藏历史，向各国政府及人民介绍西藏的独立历史地位，为此建立信息媒体。针对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流亡社区大选问题，独立党派的参与资格也在此次大会中被重点讨论。与会各方决定向选举条例修改小组递交建议书。此次大会由纽约与明尼苏达州等地的4名流亡藏人举办，会议筹备经费由民众捐助。被问及召开独立大会的宗旨为何时，丹增汪堆强调说，首先是缅怀历史中那些为西藏独立而献出生命的同胞，其次是收集壮大西藏独立运动的想法与建议。在第三次西藏独立理念者大会上，主办方还向加扬诺布与拉桑次仁两位持复国理念的藏人作家颁发了独立奖章，以表彰他们为西藏独立事业所付出的努力。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歌手兼演员简伯金因关注西藏议题并长期投身于人权运动，而于近日被中共当局拒发入境签证。他的一名友人指，中共没有解释拒签理由，但其实也没有其他理由。美国流行天后 Lady Gaga 因与达赖喇嘛尊者见面才遭中共封杀，又传出有英国女歌手因长期关注西藏与人权议题而被中共拒发签证的消息。英国卫报报道说，英国演员兼歌手简伯金原定于7月9号在上海为纪念他已故前夫法国歌星塞日甘斯布而举行一场音乐会，然而他的签证申请却被中方拒绝。简伯金是国际特赦与国际人权联盟的成员，长期关注西藏与人权议题，并曾携带饰有西藏国旗的提包与前法国总统会面。他的一名友人告诉媒体，中共当局并没有解释拒签理由，因为他们也没有其他理由。近来不断有艺人因与达赖喇嘛尊者见面或公开对西藏表达同情而遭中共封杀，除早期的好莱坞巨星理查基尔、布莱德比特以及哈里森福特外，近期英国绿洲乐队、美国的魔力红乐队、邦乔威乐队、女歌手塞琳娜·格麦斯以及香港歌手何韵诗等都因参与同西藏议题或达赖喇嘛有关的活动而遭到中共的直接或间接报复。有香港网友在 Lady Gaga 见尊者便被封杀的新闻下留言指出，奥巴马都见过达赖喇嘛，为什么不封杀美国？为什么习近平的女儿还要在美国读书？也有藏人在社交网络评论说，此次 Lady Gaga 并未向中共屈服，在脸书直播与尊者的慈悲对话，并在稍后高调刊出自己与尊者的合照，所以并不是中共封杀了 Lady Gaga， 而是 Lady Gaga 封杀了中共。他为那些因支持正义而受到中共打压的艺人立下了榜样。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西藏前政治办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这迫使我们需要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我们要靠近寺院还是靠近那些中共政府控制的活佛们？我们知道这样的选择对我们任何西藏人来说是一种困难，但是我们把问题的核心摆在西藏人民的面前时，换句话说，我们要争取我们民族的生存权，还是要放弃我们民族的生存权呢？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伟大的选择，决定我们的命运。当然，我们的任何一个选择都不能放弃对他们信仰的尊敬。我们只能选择是否听从他们中的被利用的政治傀儡。如果我们没有选择服从那些来自中共政府的政治指令的代表者，那么我们完全击败了用信仰来控制的手段，我们的信仰可以趋向更加自由，我们更应该坚定我们的信仰，否则我们的信仰很快会受到我们人民的怀疑，怀疑为什么用政治来欺骗他们的虔诚行为，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